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祖皮书记结束乌克兰之行，遵照教宗的意愿，全力推动和平。诺贝尔奖得主等人签署关于核武器及人工智能的罗马宣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皮书记从基辅乘车前往克拉科夫，随后搭乘民航班机，于7月16日星期四返回罗马，为这次乌克兰之行画上句号。这是继2023年之后，书记第二次前往乌克兰执行使命，旨在向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传递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与祈祷。教宗忧心忡忡地关注这场冲突，并呼吁捍卫人性，因为人性是每场战争的首要受害者。四天来，祖皮书记先后到访利沃夫地区和首都基辅，密集参加各种会晤、访问、庆典和会谈。15日下午，祖皮书记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及其他政府官员会晤，双方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讨论了多个乌克兰希望得到圣座支持的议题。瑟比加部长代表乌克兰政府感谢圣座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人道援助，鉴于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以及对全面持久和平所持的共同愿景，这位乌克兰外交部门负责人请求祖皮书记继续给予支持。他表示，乌克兰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与此同时，我们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以及从战场上获得的经验，正是乌克兰成为欧洲安全领域中日益重要的一员。部长还请祖皮书记关注被关押的乌克兰平民。他指出，这些人仍被排除在有效的国际保护机制之外，因此有必要推动建立专门促使他们获释的人道途径。双方还谈及俄罗斯近期对基辅洞窟隐修院的袭击，这座隐修院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并将于今年8月庆祝建院975周年。乌克兰政府已把保护和修复这处历史遗迹列为优先事项之一。祖皮书记在其他官方会谈中也多次谈到战俘和儿童返乡、保护平民以及人道援助等问题。他反复强调自己这次乌克兰使命的核心，哪怕只有一名军人、一名平民或一个孩子能够重新回到家人怀抱，也是缔造和平的一块拼图。书记保证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的意愿。人道行动必须超越任何政治或军事考量。 这正是教会最为关切的事，因为教会深知人的处境。此外，据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的报道，战俘协调工作负责人伊瓦先科表示，关于俘虏权术互相交换的项目，我们请求梵蒂冈的援助。这个项目旨在让7000名被莫斯科逮捕的军人回家，并交出在乌克兰的4000名俄罗斯军人。另一点，有关许多流散在占领区的百姓等待重返家园的平民哀歌，以及被带走跨越边境的乌克兰孩童的问题，圣座为这些孩童的行动已经行之有年，很多人表示希望能延续下去。而且继祖批书记在利沃夫探望莫斯科军队的战俘后，乌克兰方面也希望书记能在俄罗斯这么做，尤其是很多战俘的家属声称他们掌握酷刑和不人道处境的证据。人类处于其历史的决定性时刻，这是关于在人工智能、核子武器和自主武器、新型数字协议和数字发展新型模式的时代，致力于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的《罗马宣言》开篇的第一句话。该宣言于7月16日上午在罗马市政厅签署，在罗马近郊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的有关人工智能与核战争诺贝尔奖得主全球大会随之落下帷幕。会议与会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人工智能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国家和政府前任领导人，以及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成员。宣言指出，当前史无前例的挑战促使所有的人进行反思，因为人工智能不仅提供巨大的机会，也可能造成大量工作岗位的流失，加剧核子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在这，相关技术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人工智能大型企业的手中，可能会造成权力的不对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最终势必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军事和社会转变。宣言也强调，与日俱增的核武器竞赛与同样危险的人工智能竞赛同步进行。然而，签署者接受教宗梁14世的邀请，追求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愿意抵拒那以恐惧、支配、威胁和玉石俱焚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在六点宣言中，签署者欲请在人工智能领域及核子领域化解下一场军备竞赛，而且要在他们对下个世纪的面貌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前这么做。签署者强烈呼吁人工智能系统研发者顾及世人的利益，遵守国际法并尊重人权。他们也请相关组织和政府监督人工智能系统全面自动化的进程。宣言写道，使用核武器的最终决策绝不应该托付给自动化系统，因此签署者要求通过一项禁止不负责任地将人工智能纳入指挥、控制并投掷核武器系统的国际条约，确保始终由人类有效且实质地加以控制。另外，也要阻止将人工智能恶意地使用在信息化操作和针对核子设施的袭击上。宣言写道，我们提倡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发展与使用，以增进人类福祉， 加快科学与医学进步，保护环境，强化社会韧性，并促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福祉。宣言的最后几点指出，务必分辨出迈向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机构新进程，以促使未来在这方面全球治理的举措得以落实。签署者支持由教宗伟大的人类通谕所启发的举措，以及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科学小组。签署者呼吁创造数字工地，以便于搜集并分享在核武器及人工智能方面加深知识及支撑有效行动的必要数据。其实，世界上有许多彼此相关的威胁是科技所引起的，而承担后果的往往是那些既无法取得也无法掌控这些科技的人。宣言最后迫切催促启动谈判，以达成可核实且不可逆的消除核武器。因此，签署者重申，那些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禁止核武器条约内的承诺，并要求各国停止军备竞赛，并寄希望于谈判和兑现诺言。宣言写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推动政策和条令来逐步减轻如此军备的作用，加强战略稳定，减少初次使用它们和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的风险。这攸关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生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今天的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世界各民族在重要的节庆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或习俗。拿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家庭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庆祝新生儿的诞生？我们是如何庆祝呢？我们为何不在婴儿诞生的当天或一星期后，而大多数家庭要等到婴儿满月时才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呢？外公外婆通常会赠送什么礼物表达祝福？这些礼物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天主教会内也有许多不同的庆典，这些庆典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中占重要的地位。我们称这些教会的庆典为礼仪庆典。你是否知道教会的各个礼仪主要是在庆祝或声明什么？在教会礼仪庆典中，信友一方面以内在及外在的行为崇拜天主，宣示对三位一体天主的信仰；另一方面，信友也因天主为人类所行的计划而表达感恩。这计划是什么呢？这计划是天父为救赎人类， 并光荣自己的圣名，把自己的圣子及圣神赐给了人类。所以崇拜敬礼及感谢天主是教会举行礼仪庆典的主要目的。借着天父的赐予，天主圣子耶稣基督被派遣来到世上。圣子耶稣以他的逾越奥迹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救赎人类的使命，并归光荣于天主父。这逾越奥迹就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神圣的苦难和他从死者中的复活，以及他光荣的升天，摧毁了死亡，为人类恢复了生命。教会就是在基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时诞生的。因此借着礼仪庆典，信友共同向天主表达崇敬与感恩，尤其是以基督逾越奥迹的圣事感恩圣事，并从中活出救赎的恩典。借着天父的赐予，信友也获享天父为世人派遣来的圣神的护佑。今日圣神与教会同在，在圣事中启发并助佑信友与基督结合。每逢礼仪举行，基督借着圣神的德能真实临在于圣事中。今天基督在教会内并通过教会继续进行他救赎人类的工程。所以当举行礼仪庆典时，信友们实际是在参与天主的救赎工程。根据圣经及宗徒的传承，并综合教父们的一致见解，教会确立七件圣事为主耶稣亲自所建立。这七件圣事是圣喜圣事、监证圣事、圣体圣事，也称感恩圣事、和好圣事，又称忏悔圣事、病人复由圣事、圣志圣事及婚姻圣事。借着圣事，过去基督在世时产生救赎功效的言行，今天在教会内继续发挥相同的救恩功效。圣事是从基督一直活着及赋予生命的身体上涌流出来的力量，也是圣神在基督奥体及在教会内行动。基督真实临在于信友团体中，所以在礼仪的庆典中是基督在行动，当人施洗时是基督在施洗，当宣读圣经时是基督在宣读天主的圣言。基督亲自行动是为了让信友借着圣事得到恩宠，因为天父必定聆听他圣教会的祈祷。圣事是信友团体参与基督在圣神内亲自向天父献上的祈祷，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借有形的标记，如语言、手势、动作与他人沟通。在信仰生活中，信友也需借有形的标记来表达 和洞悉信仰的真理。所以在基督建立的圣事中，我们目睹基督取用人类日常生活的有形物品与行动，如洗洁、富油、掰饼，作为天主圣化人类以及人类感恩的标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圣事是标记，是以五官辨别事理的人类能看见并领悟的信仰的真理。这七件圣事，尤其是圣体圣事，是教会礼仪生活的中心。这七件圣事触及到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各重要阶段与时刻，因为这七件圣事使基督徒在信德中诞生并成长，为信友带来心灵与身体的治愈，并派遣信友执行基督所托付的使命。教会因此肯定这七件圣事是信友得救的必要途径。所以我们说，当信友以信德举行圣事时，圣事能产生的效果是：第一，信友的圣化；第二，基督奥体，也就是教会的建立；以及第三，信友对天主的敬拜。当信友了解教会举行礼仪、举行圣事的意义时，信友更能以信德参与圣事庆典，获得圣事赋予的恩宠。今天，世界各地爱主的信友，透过圣事的积极参与，显示他们对圣事、对与主结合、对有主获得生命所需恩宠的珍惜与重视。信主的父母透过圣喜圣事、圣体圣事、坚贞圣事，让他们的孩子从诞生之日起就进入天主的圣善，获得天主的助佑，生活在主的恩宠内。在教会和好圣事的服务中，信友悔罪，获得罪赦，在主内得到更新，度圣善的生活，远离罪恶。透过病人富有圣事，身患重病或年老体弱的信友，得到主的安慰和坚忍病苦的力量，甚至获得病愈。透过圣治圣事，盟主召选的男士被祝圣为圣职人员，成为信友的善牧，服务天主的子民，陪伴世人跟随主走上天国的道路。透过婚姻圣事，夫妻获得天主的恩宠，二人相亲相爱，互爱互助，乐于接受天主所赐予的新生命，携手共建和睦的家庭。圣体圣事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五号这样说：至于其他圣事以及教会的一切职务和传教事业，都与圣体互相关联，并导向圣体，因为至圣圣体 含有教会的全部精神财富，就是基督自己。他是我们的逾越圣事。许多信友不仅在主日，且每天都参与感恩的圣体圣事庆典，获得生活所需的恩宠与力量。因圣事礼仪庆典是信友团体与主的聚会，透过这些庆典，信友之间的手足之情也因对主的跟随而加深，且能顾及世上其他弟兄姐妹的需求，给予及时的帮助。今天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